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3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就疫情辩论，拜登说扩大停工，川普要保持开放。美国控干预大选，对伊朗五个组织祭出新制裁。中国任意拘捕威胁日增，海外美国公民纷纷回国避险。白宫说川普24号将在佛罗里达州提前投票。美国呼吁斯里兰卡摆脱中国影响，寻求经济独立。佩洛西说即将达成纾困法案，但是立法需要更长时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礼拜四晚间，川普同拜登举行总统辩论大会。外界评论，川普总统同前副总统拜登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辩论。在严格的两分钟发言以及主持人提问当下，令场内外观众都能够清晰了解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观点。今次辩论聚焦在六大主题，包括抗击中共病毒、美国家庭、美国种族、气候变化、国家安全和领导力。根据在线投票评选川普当晚的表现，以下几个词汇都有上榜，包括自我控制、留有余地、有总统风范和得当。而拜登上榜的词汇包括不确定性、捉摸不定、处于防守和始祖父辈。针对辩论会的第一个关于疫情的议题，川普说我们不会关闭，我们必须要开放学校。他说恐惧不能够比问题本身更糟糕，这个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拜登就回应美国应该能够一边行路一边咬香口胶，我们应该能够安全地开放，但他们需要资源才能够打开。川普亦重申了重新开放城市，但指出强制使用油漆玻璃夹板或其他保护性措施的成本对某些企业来讲负担太大。他表示因为封锁措施加上使用夹板等成本，纽约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鬼城。美国财政部22号对五个伊朗实体祭出新制裁。美国财政部点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核下的圣城部队、高斯塔研究所、伊斯兰广播电视联盟及国际虚拟媒体联盟扮演重要角色，企图在美国11月3号总统大选前散布假消息。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组织散布网络假消息，执行恶意影响力活动，目的是误导美国选民，借此在投票民众当中挑拨离间。财政部指称高斯塔研究所是圣城部队打宣传战的幌子公司，带头行动。财政部表示高斯塔人员策划在美国选前影响选情，手段包括利用新冠病毒疫情等社会议题作文章，以及诋毁美国政治人物。上述两个媒体组织参与相关行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21号指出，伊朗近来寄发恶搞电子邮件给美国民众，目的是恐吓选民，煽起社会动荡，伤害川普总统。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中国当局威胁如果美国政府起诉中国军方学者，北京将以拘捕再还美国公民作为报复。尽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一讲法，华尔街日报17号引述匿名消息来源称，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 称在华美国公民可能被任意拘捕时，一些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学者表示并不惊讶。部分身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就在最近打包回国，避免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中共政府在2018年12月分别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今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出旅游警示，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行，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关押外国公民在两国的谈判中取得优势。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迪梅尔斯就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将外国公民作为人质。白宫发言人迪尔纳拜四表示，川普总统计划这个周末走访佛罗里达州时提前投下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迪尔说，川普将在10月24号在他的海湖庄园所在的佛州西中雷滩进行投票。美国即将在11月3号举行大选，目前已经有超过4700万选民通过亲自前往投票所完成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的人数创下历史纪录。川普总统礼拜四发推文表示，当人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确实获得很好的民意检测结果。拉斯穆森总体民调啱出来，我的支持率达到 52%，在共和党的支持率是 96%。 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22号表示，美国敦促斯里兰卡作出艰难但必要的选择，以取代不透明的做法，以确保他的经济独立。美国务卿蓬佩奥下个礼拜将访问斯里兰卡，这个是他这一趟旅程的其中一站。他还将走访包括印度、马尔代夫、印尼等国，主要目的是盼望在抗衡中国上获得支持。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汤普森说，我们鼓励斯里兰卡能够审视我们所提供透明而且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方案，那里有别于中国具歧视性不透明的做法。汤普森说，我们敦促斯里兰卡作出艰难但必要的选择，以确保他的经济独立，好实现长期的繁荣。中共一直借由一带一路倡议进军南亚，目的是为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关键基础建设提供融资。2017年斯里兰卡在遭受重大损失后签下协议，将中国融资的港口和周边的土地控制权交给中国，这个令美国和区域强权印度感到警戒。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表示，虽然民主党和白宫即将达成一项疫情救助协议，但是撰写法案和投票通过法案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佩洛西礼拜四计划再次和财政部长穆努钦举行会谈。佩洛西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解决其中一些问题，那将会需要一段时间来编写该法案。佩洛西说，在几个月反复进行的断断续续的谈判中，双方仍然有几个话题没有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对企业的责任保护，以及对美国人口普查和选举系统的资助。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表示，他们可以支持这项法案，因为他们担心不采取行动会造成长期的经济损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统辩论，川普和拜登就亨特电脑门激辩。因疫情亏损持续增加，但称需求正在回升。受美国制裁，华为 CEO 承认处境非常艰难。美情报员遭俄国微波武器攻击，多家澳媒追踪报道。英国和欧盟恢复脱欧贸易谈判，和四欧国达暂时协议。美日加大选州利剑演习，四架 B1B 轰炸机进驻关岛。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美东时间礼拜四晚间九点，美国大选最后一场总统辩论拉开帷幕。NBC 新闻白宫记者克里斯丁·韦尔克是当晚辩论会的主持人。这场辩论以疫情为第一个议题，之后转入拜登之子亨特的电脑门丑闻。拜登说，爆料源头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是俄罗斯的马前卒，而川普即刻反击说，拜登通过前莫斯科市长从俄罗斯获得了350万美金，同时质疑拜登就是从中国企业拿 10% 提成的大人物。川普说，国家情报总监认为伊朗和俄罗斯都希望川普输了大选，但他说你从俄罗斯得到很多钱。在辩论会上，拜登指责川普，称川普在中国有秘密账户，同时说自己有公布税表，总统川普为什么不公布？川普说他会在审计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公布税表。跟拜登相比，他从未从中国、乌克兰、俄罗斯获取资金。针对拜登提及的中国秘密账户，川普回答，那个是2000年的事情，是川普决定竞选总统前2005年就已经关闭。川普说，他们总是说我只交了750美金的税，那750美金只是手续费，我已经交了数以千万美金的税。新冠病毒疫情重创航空旅游，民航公司新增亏损累计达到数十亿美元。尽管这样，近期出现坐机乘客回暖现象，虽然数量不大，但带来一些希望。美联社报道，美国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22号公布第三季财报，分别亏损24亿美元和 11.6 亿美元。这段期间是涵盖暑假的典型航空旅游旺季，两家航空公司第三季营收都大幅下跌，加上之前公司财报亏损的达美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这个全美前四大航空公司过去两季每季至少合并亏损100亿美元。过去曾经是高获利的民航业，现在营收前所未见地大幅下跌，迫使政府提供纾困和民间借贷支撑业者，直到旅客回归增长。好多州目前虽然公告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增加，航空公司就提出对感恩节和圣诞假期旅游的乐观预测。西南航空深信将在12月1号停止冻结中间座位的措施，达美航空就计划明年上半年停止冻结中间座位的措施。10月22号，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在美国制裁下，华为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华为旗下 Mate 40系列手机全球线上发布会在10月22号晚间举行。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在发布会上承认，作为现在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正是经历美国政府的第三轮禁令，这个导致我们处境艰难。最新的华为 Mate 40系列旗舰新机全部搭载首款5纳米麒麟9000晶片，有评论认为这个可能是最后一代华为麒麟高价晶片手机。余承东在今年8月也都说， Mate 40可能是最后一代华为麒麟高端晶片手机。华为因为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偷窃美国的用户资料、产品协助中共监控大陆民众等原因，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规定外国企业如果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在向华为供货之前必须取得美国的许可。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在经过延期后已经在9月15号正式生效。华为高度依赖的日本、韩国、台湾大型半导体厂商亦相继宣布从当日起停止向华为供货。据悉尼神区报及墨尔本时代报22号同时刊登报道指出，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干员去年下半年在逗留澳洲期间，而遭俄罗斯派人以精密微波武器攻击。 悉尼神区部及墨尔本时代报指出，有关报道内容主要是引述自美国 GQ 杂志，并且获得不知名澳洲政府高级官员证实。据了解，这些中情局干员事后都出现耳鸣、呕心和头晕的情况，这个和哈雅那症状相吻合。报道引述 GQ 杂志指出，当他们在澳洲的旅馆房间时，这两名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有怪声，头部感到有压力，耳朵内出现铃声。澳洲广播公司22号亦报道指出，有手机数据显示，当两名中情局干员感到不适的同时，有多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干员正在邻近一家旅馆内。此外，两人离开澳洲后前往台湾停留期间，亦疑似再度受到类似攻击，其中一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内五位官阶最高的干员之一。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和欧盟21号戏剧化地打破僵局，让英国能够结束数日来边缘策略，并加倍努力达成协议，以免12月31号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经济陷入乱局。欧盟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礼拜四就率领团队从布鲁塞尔启程，继续前往伦敦重拾协商工作。英国当局礼拜四透露，英国已经同瑞士等四个非欧盟欧洲国家达成临时贸易协议。根据英国同欧盟礼拜三发表的十点联合备忘录，双方同意巴尼耶同英国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周末期间将会全面协商，且在必要情况下周末过后每日继续谈判，以弥补双方巨大的分歧。但是备忘录亦都提醒，除非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否则这些谈判过程同意的事都不算数。美国太平洋舰队公告，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国从26号开始到11月5号将在西太平洋展开离舰军演，内容包括夺岛演习，范围涵盖日本本土至冲绳县的周边海域。美国将动员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约9000名官兵，日方届时将派出37000名自卫队员、20艘舰艇、航空器170架参加演习。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亦将参加演习当中的海上训练部分。美国太平洋空军宣布，第9远征轰炸中队的4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21号已进驻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与盟国联合部队一起进行培训。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指挥官拔斯特指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终极实力是联合部队的杀伤力，利用海军和空军的顶级能力进行综合防空和海上控制作战。太平洋空军指出，目前已经修改部队部署模式，使战略轰炸机能够在印太地区作战，增加任务弹性度。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大学将聘两名北京学者兼中共党员任副校长。涉嫌台湾杀人，陈同佳限期届满，女死者妈妈促港警尽快联络。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大学管理层将再有人事变动，继早前港大任命有中国内地背景的张畅为校长后，10月23号全港大将聘任两位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学者申作军和龚鹏担任港大副校长。其中的申作军身兼清华大学工程系党委，是中共党员。综合港媒消息，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推荐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以及龚鹏担任港大副校长，分别主管研究以及负责学术发展。如果下个礼拜二港大校委会通过任命，两个人最快将于明年1月履新，任期是5年。 根据清华大学相关学系网页的党政机构资料，新作军不单止是该校工业工程系主任，同时亦是身兼该学系系党委的党委委员，意味具有中共党员身份。一旦获得成功任命，将是首次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士担任港大管理层。大陆网站资料显示，新作军是美国西北大学博士，曾担任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教授，并且负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多项研究工作，现任北京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主要从事整合供应链设计与管理、分析决策、服务系统设计和优化等方面的研究。消息曝光后，清华大学网页在今日的23号下午有更新，新作军的名字在系党委班子的名单一栏中遭到移除，现时只显示系主任的身份。港大副校长一职原先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大约30年、香港出生的学者何志森出任，但他在任职4年后，去年以个人原因请辞，目前重返新加坡专注研究工作。10月23号是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的陈同佳出狱满一周年，死者潘晓颖的母亲早前曾公开呼吁，要求他赴台湾投案的最后限期，如果未能在今日赴台，潘母则不会为他求情。不过为陈同佳协调的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解释，陈同佳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在限期前赴台，而港府保安局则继续将责任推卸给台方，重复司法协助的安排不可行。10月23号，潘妈妈向传媒表示，她愿意担当中间人，协助港台双方促成此事。台湾当局已经有人接触她，现时只是等待香港警方联络她，双方诚意坐低来商讨刑侦移交的资料以及投案安排。她呼吁香港警方尽快联络她。潘妈妈还说，一定要为个女讨回公道，永远都不会放弃。不过协助陈同佳的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在同日回应传媒，指陈同佳至今仍然无法动身赴台，原因是暂未能够取得入台签证，他希望潘母明白和理解。他又指律师团队仍然在努力和有关部门协商，希望尽快解决去台湾自首。在下个礼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将通知传媒。香港保安局23号下午发出声明，指解决事情的第一步是台方批准陈同佳入境，又重申权力只在台方手中，只要陈同佳原则上获准入台，台方可以经过警务联络通知港方，双方警务单位可展开行程安排。又指自动投案和司法协助是两件独立的事情，香港有关司法协助的条例不适用于台湾，香港特区政府不可能违反法例，指台方以司法协助作投案前置完全不合理不可行。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23号早上在电台节目上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与台湾当局在大气电波互相指责，对事件并没有帮助。他认为双方要坐低下来商讨。他又说，如果台方的要求是强人所难、漫画无理，特区政府大可以公开对方的要求，但如果特区政府能够做到台方的要求却不去做，就是对不住死者以及潘妈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12港人被送中关押两个月，律师要求会见再遭拒。英国宣布港人 BMO 签证申请日期不设上限。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香港人已经两个月。10月22号上午，5名受港人家属委托的律师再次到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但再度遭到当局拒绝。受港人家属委托的卢廷国律师批评当局的做法违法，将再向检察和上级公安提出控告。12名香港青年早前被盐田检察院以涉嫌偷越国境罪逮捕和关押， 家属和受托的律师至今仍然未能够与他们会面。昨日22号，代表李宇轩、乔影如、黄林福、郭子伦、邓启贤的家属委托律师再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但再次遭到拒绝。当局的理由是，当事人已经委托了两名官派律师。代表黄林福的卢廷国律师提出抗议，指黄尚未成年，个人委托没有法律效力。代表郭子伦的论其女律师认为，当事人已经委托两名的官派律师的讲法不实，他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会见核实，但被盐田看守所拒绝。他表示将会向检察以及上级公安机关进行反映控告。另外，在今日23号，全球多个城市发动声援12港人的行动，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以及进行全球直播。台湾公民团体亦响应，12港人关注组呼吁计划这个星期日在台北举办声援活动。港区国安法实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放宽持有国民海外护照 BMO 的香港人移民。10月22号，当局在官网表示将在明年1月31号开始接受香港人申请，而且签证不设上限。英国政府公布指将在2021年的1月31号开始接受申请，五年的签证费用为每人250英镑，30个月的签证费用是每人180英镑。申请者只需要证明申请人以及其家庭受养人，备有最少6个月在英国生活的费用，并且要提供肺结核检验证书。同时，合资格的申请人就算未保领有效的 BMO 护照，亦可以用香港特区护照作申请。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特别提到，不会拒绝因为非暴力抗议或者行使言论自由等而被定罪的人士申请。同时，有条款可能限制中港官员、香港警察或者建制派人物等被视为侵犯香港人权人士而获得居英权。英国内政部预计在未来5年将有超过100万香港人可以移民英国，首年估计约有50万港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针对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一马发展公司的海外贪腐案，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一家子公司星期四认罪和解，同意支付超过29亿美元的罚款。请听报道。据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消息，高盛旗下的马来西亚子公司星期四正式在一马发展公司贿赂案中认罪，承认共谋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拟将29亿美元罚单，将创落美国史上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最高罚金纪录。罚款包括高盛与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监管机构达成的个别协议。另外，香港亦就此案对高盛集团处以 3.5 亿美元罚款。这宗丑闻发生在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任内。纳吉在2009年成立了一马发展公司，成立目的是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帮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根据法庭文件，高盛被指控帮助一名马来西亚金融家从一马发展公司的基金中摄取数十亿美元，这些钱原本用来建设马来西亚经济。高盛在2012年和2013年三笔债券承销业务中为马来西亚政府集资65亿美金。马来西亚政府声称一马发展公司在募资过程中有大笔资金被挪用。美国司法部估计2009年至2014年期间，一马发展公司基金被马来西亚高层官员及其同伙挪用了45亿美金。刑事部门代理助理司法部长布莱恩·拉比特表示，高盛今日承认密谋贿赂外国高级官员，
得以获得承销与一马发展公司有关的其他业务。司法部表示，高盛已经承认没有采取合理步骤来确保当时已知的风险，并在调查期间忽视在追讨费用过程中出现的危险信号。据先前报道，高盛从2020年开始逐步与美国机构达成协议，但是由于高盛试图避免认罪，令谈判一再拖延。今年7月，高盛宣布和马来西亚政府达成39亿美元和解，其中有25亿美元是现金支付，并确保马来西亚可以从一马发展公司在各国被扣押资产中拎回至少14亿美元的收益。一名美国高级司法官员星期四指控中共帮助朝鲜洗钱，这些钱是平壤在面临国际制裁时为筹集资金而进行的大规模网络盗窃所获得的。请听报道。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四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表示，朝鲜很可能从中共那边获得网络技术和培训方面的支持。德默斯说，还有一件事在我们的案件中非常突出，就是中共在这帮助朝鲜逃避制裁，帮助朝鲜洗钱。这些钱是朝鲜以某种方式获得，并且想带回朝鲜政权的，或者是朝鲜偷来的。德默斯说，中共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对朝鲜提供了支持，中方可能是分享专业知识和培训方面提供支持。德默斯说，最大的问题怕者是好似中共这种政权不希望朝鲜失败。德默斯补充说，中共正在这玩所谓的平衡游戏，中共自己对朝鲜过分咄咄逼人的行为亦并不感到兴奋，因为北京一直对外宣称他反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今年3月份，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公民为朝鲜洗钱超过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并详细讲明朝鲜如何利用黑客行动来规避制裁的做法。现在德默斯似乎更进一步暗示中共政府本身亦参与其中。这一指控出现在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加大对中共的打击力度。中共驻华盛顿 DC 大使馆冇即刻就德默斯的言论发表评论。监测对朝鲜制裁执行情况的联合国专家对此表示，上年朝鲜利用广泛而且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从银行和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摄取资金，为其武器项目筹集了约20亿美金。专家表示，今年朝鲜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类攻击，他们正在调查朝鲜是怎样将盗窃来的虚拟资产洗白。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四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该机构接获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假货，其中大多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请听报道。在过去的12个月，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查获了大量假冒商品，由太阳眼镜到银包，从手袋到服装。由2019年10月1号到2020年9月30号的2020财年，路易维尔市的 CBP 官员缉获价值超过 1.09 亿美元的各种假冒商品。根据 CBP 于10月22号在网上发布的信息，路易维尔市 CBP 所接获的这些假冒产品大部分来自海外地区。在741批假冒商品中，有 46% 来自香港， 38% 来自中国大陆。扣押商品清单入面，一些物品是珠宝、鞋类、夹袋、银包和电子产品。缉获最多的物品是衣物，有172批， 呢啲烟物建议零售价为1790万美金，最昂贵嘅扣押物品系手表，缉获35批，建议零售价为3610万美金。路易维尔港口总监托马斯马恩话：上年缉获行动表明我哋驻路易维尔 CBP 官员嘅工作非常出色。马恩话：随住电子商务嘅爆炸式增长同持续嘅疫情大流行，消费者正喺度以前所未有嘅速度使用电子商务购买商品。买家需要提防，因为犯罪分子随时准备用呢啲假冒物品摄取你嘅钱。CBP 喺美国入境口岸开展业务，并定期对到达嘅国际旅客同货物进行筛查，缉获毒品、禁品、假货或其他限制品。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嘅入境口岸系美国328个官方指定入境口岸之一。在加拿大、爱尔兰、中东、百慕达和加勒比等地区，美国 CBP 还有14个预检地点。芝加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10月20号表示，在2020财年他们扣押了超过1000万美元假钞。这些假美金是通过芝加哥奥尔克国际邮件设施运送的。在306批次中，有超过280个包裹来自中国大陆。星期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预计下个星期一就会进行全院表决，而当日民主党人则全数缺席。请听报道。星期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美科尼巴雷特的提名。参议院预计10月26号会对这项提名进行全院表决，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优势下，外界预计亦会顺利通过。当日巴雷特以12-0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没有民主党人在场投票。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后，美国两党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博弈仍然激烈进行。民主党人决定抵制这场投票。民主党人说，司法委员会对于巴雷特的提名程序需要至少两名少数党成员参与投票才可以生效，但共和党方面对此规则予以驳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加雷欧姆在会议开始时说，是他们选择不出席，我们不会允许他们掌管委员会，他们选择了不参加投票。之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上个星期听证会上，司法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展示了巴雷特对医疗保健、生育自由、投票能力和美国人真实的其他核心权利造成的损害，并表示在11月3号美国大选前不会参与由委员会对提名的审定来赋予任何进程的合法性。参议员克鲁兹认为，委员会民主党人的作为是为讨好左派势力。他在推文中说，他们民主党人知道巴雷特非常胜任在最高法院任职，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做出今日的举动，用一场政治表演来安抚愤怒激进左派。格雷厄姆星期四抨击民主党人导致最高法院的政治化加剧，话舒默参议员今日会后悔的。根据川普总统第一任期重要成就之一，是提名了众多联邦法官。川普总统在9月26号正式提名巴雷特继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病故的大法官金斯伯格。10月26号如果通过投票，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比例将拉大到6-3。星期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向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发传票的动议。委员会要求两人来到国会，针对这两家公司的内容审核政策出席听证。请听报道。 司法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四提出动议，要求 Facebook、推特两家公司执行长前来作证，因为这两家公司涉嫌对《纽约邮报》的报道进行审查。该报道曝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子亨特的笔记簿电脑内容，以及这两家社交媒体公司对选举有关的内容实施管制政策。此前推特甚至为此封锁了纽约邮报和川普竞选团队的账号，说文章违反了推特遭黑客攻击内容的相关规则，因为他们发布了纽约邮报对这些内容的调查结果。十月初，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跨党派曾投票赞成在2020年总统大选日之前传唤 Facebook、推特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长参加听证会，因此推特执行长多尔西、 Facebook 执行长扎克伯格和 Google 执行长皮察伊会先在下个星期三在该委员会面前针对他们公司有关偏见、虚假信息和私隐政策作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是商业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成员，他将这些公司称作为21世纪的强盗男爵。在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强大压力，推特目前已经做出了让步，解禁一些相关报道，并宣布了新的政策。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听证会将审查科技巨头公司是否仍然应该受到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所提供的免责保护，或者说联邦政府为他们提供的防护盾牌是否已经在今日的数字时代失去了作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内容有：疑似 FBI 嘅亨特电脑收据全票被曝光，被指涉及洗钱调查；又有六家中共媒体被美国定为外国使团；秘密文件曝光，习近平左转；一个礼拜两次纪念朝鲜战争，凸显精神胜利法。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讯息。10月21号晚间，福克斯新闻发布了多份据信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书面文件，多名美国联邦执法官员以及两名单独的政府官员确认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目前尚未知晓 FBI 在文本里面提及的调查是否仍然在进行。根据最新公开的文件， FBI 拿到 MacShop 电脑维修店店主艾萨克提供的电脑笔记本证物后，就开了收据给他，并标注案例 ID 是 272D-BA-30657-29。 该收据由 FBI 特别探员约书亚·威尔逊签署。报道指出，根据 FBI 官方网站著名的规则以及多名官员的讲法，联邦调查局文件 ID 以272开头的案例是按洗钱分类的，而 272D 是指洗钱、未知的特定非法活动、白领犯罪计划。一名政府官员说， 272D 通常和跨国或广泛洗钱案有关。消息人士称，编号入面的 BA 代表该案已经在 FBI 巴尔的摩外办事处创建发起。另一份传票文件中显示，艾萨克的相关证物已经在2019年10月9号发送给在特拉华州的美国地方法院作证。传票的一页显示了证物笔记本电脑和硬盘的序列号。 福克斯新闻报道引用知情者言论称，如果被提起刑事诉讼并发出传票，好可能笔记本电脑和硬盘驱动器入面都包含犯罪活动的实质内容。FBI 方面并未对是否有不电门电脑作出官方回应，该部门在这个礼拜表示对此目前没有任何补充。福克斯披露的新文件指出， FBI 方面的确在去年获得了被指存有敏感材料的电脑。此前曾经报道说， FBI 方面仍然持有该笔记本电脑证物。下面我们来关注六家中共媒体被蓬佩奥定为外国使团。10月21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务院将另外六家中共控制的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这个是国务院自今年2月以来第三次对中共媒体作出这类指定。现在已经有15个中共媒体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团。蓬佩奥之后又在推特上说，他们全部由外国政府实质拥有或有效控制。国务院宣布了六家中国媒体的名单，全部符合外国使团法所规定的外国使团的定义。其中一财全球、解放日报、新闻晚报都是上海政府控制的党媒，有些是中共拥有的最大媒体集团之一。中共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中共智库运作的媒体。北京周报是中共控制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制作的英文杂志。经济日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出版的。这些中共党媒组织在美国的出版内容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国务院表示，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必须遵守某些要求，以提高相关政府控制媒体在美国活动的透明度。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并确保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消息是来自自由的媒体，定是来自邪恶的外国政府。根据外国使团法，所有外国使团必须向美国国务院提供工作人员名单，包括姓名、年龄和住家地址，并且在人员调动那时要通报更新名单。这些机构还必须获得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够在美国购买或租赁任何房地产。今年3月，国务院还宣布将中国主要媒体的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至100人。这个只是令中共对美国驻华机构的要求更加对等。美国政府9月表示，美国将要求中共高级外交官员在访问美国大学校园或承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之前，需要获得国务院批准。下面再来关注习近平左转秘密文件曝光。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度大举反腐及声称改革，但事实上为了保党保政权加速左转，海外媒体大纪元报道了中共内部三份文件以及习近平从2013年到2016年的四次讲话，习多次强调中共要掌控意识形态领域。一份被曝光的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重大部署和基本要求文件入面提到，2013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9号文件，曾经在网络流出，但很快被中共网信办下令删除。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个9号文件说，有7个威胁中共权力的危险潮流，包括宣扬宪政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等。中共干部被告知，如果党不能够消除这七股反动潮流，权力就会从他们的掌控中失去。纽约时报2015年曾经报道，秘密的30号文件要求将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大专院校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门中清除出去。来自北京知名大学的政治学者透露，高层领导为了不令这份文件泄露出去，只向相关人员口头传达了文件内容。另外，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从党规上扣架起，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要求全党执行，规定各级领导班子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2017年中共下达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通报，提到要高度防范西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普世价值论等声音干扰主流意识形态。文件显示当局监控民运人士、法轮功、维权活动的动向，并称要重点防范部分公知、维权律师、意见分子和境外势力串联。在塔里木大学2017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中提到，就制定了关于在学生中禁止宗教活动的规定。201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的五师商河市2017年度意识形态工作专项报告称，党委总揽全局，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各自工作。五师市党委和25个基层党委、20个意识责任部门签订了责任书。中共宣传部、组织部、网信办2017年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文件被中共党员划下诸多红线，如妄议中央、诋毁、污蔑中共领导人、组织参加反党的活动、禁止泄露国家秘密、党员干部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论坛、社区等注册账号、建立群组的、应向上级报告等。今年5月再发布的中共内部重磅文件在网络曝光，文件规定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工作时间之外有20个不准，包括在任何场合，包括一切私生活场合，不准讲不同意见，不准浏览反动网站，不准收听收看境外反动电台和电视节目，不准擅自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等。网友说，明白人、老实人还会入党，何谓基层党团员？平时做走狗，战时做炮灰，危难的时候做替死鬼，死亡那阵做陪葬品，这个就是基层党团员的本质和结局，摆脱拆船先是自救之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是一个礼拜内两次纪念朝鲜战争。中共官方22号预告23号上午10点将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纪念所谓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重称届时各大党媒同门户网站平台同步转播，可谓真是声势浩大。19号习近平刚刚率领一众政治局常委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军事博物馆参加了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的主题展览。习近平当时亦发表讲话，称抗美援朝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是正义和平的胜利。为配合宣传，此前央视播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朝鲜战争纪录片《为了和平英雄女儿》，而这场被中共宣传成《为了和平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事实上是金日成当局在中苏支持下破坏协议，秘密越过三八线全面入侵韩国的一场侵略战争，毫无正义可言，更谈不上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而且战争结束是朝鲜退回三八线以北恢复战的状态，亦毫无胜利可言，中国却为此付出了十几万人死亡的代价。这样一场战争，中共却要反复高调纪念，确实有几分QK。当下中共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多方讯息显示中南海高层内斗血雨腥风，有传闻指反习势力甚至海外大爆料，将内斗战火烧到美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日益艰难，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加上疫情、贸易战导致大量外资撤离，企业倒闭，就业压力递增，之前被否定的地摊经济近日亦重现北京。 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在大纪元撰文指出，习近平反复纪念朝鲜战争是为维系政权，保住自己的权位，在党内起到再是军权的威胁作用，但这个恰恰表明中共内部层面失控的风险越来越高。而外部中共寄厚望于拜登上台，但是眼见拜登深陷丑闻，大选获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共已经是内外失据，乱作方寸。杨威认为，习近平亦都可能想借纪念朝鲜战争向美国传递一个危险信号，中共高层如果没办法渡过当前的危机，有可能铤而走险，令中共军队再次同美国一战，无论输赢，中共都可以说自己赢了，死了几多人，造成几大损失，可能产生什么恶果，中共高层都不会在乎，这个更似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讹诈。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